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20年8月20号，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晚上6点。首先请您收听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民主党人星期三继续举行4年1度的全国代表大会，为在今年11月的大选中赢回执政权做出最大的努力。前总统奥巴马在大会上做了民主党人希望的最重量级发言。执政8年，2017年卸任总统的奥巴马批评他的接任者唐纳德·川普一点也不称职。奥巴马说，我绝对没有期待我的继任者会热情接受我的愿景或继续我的政策，但我的确曾希望为了我们的国家，唐纳德·特朗普会对认真做好这份工作表示一些兴趣，希望他会感觉到这份工作的分量，对由他看护的国家民主制度展现一些敬意，但他从来没有。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记者会上反击奥巴马的指责，他说，奥巴马总统做得不好，我之所以在这里做总统，就是因为奥巴马和拜登，假如他们干得好，我就不会在这里。在这次全代会的头3天大会上，民主党人将焦点集中在国内议题上，很少提及外交政策，几乎没有提到中国。人们预测，共和党人下星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会将选举议题聚焦在中国问题上。美国国务卿奥巴马星期四前往纽约联合国总部，试图说服联合国安理会重新启动对伊朗的制裁，以应对美国所说的德黑兰当局研发核武器的企图。蓬佩奥说，如果中国和俄罗斯阻挠美国的努力，中国自身也会面临美国的制裁。上星期，美国推动安理会表决延长对伊朗实施的武器出口禁令，但没有成功。中国和俄罗斯投了反对票，美国的盟国大多弃权。根据多个大国与伊朗2015年签订的伊核协议，德黑兰当局需要搁置其核研发项目。作为交换，联合国决定停止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对伊朗实施的武器禁运令也在10月18日到期失效。蓬佩奥星期三在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中说，不能给伊朗机会购买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和中国制造的坦克，所有这些武器给中东带来风险和不确定性。美国的欧洲盟国担心，在武器禁运令到期后再延续这项禁令，会导致德黑兰当局彻底放弃伊核协议，重新启动核武器研发项目。在安理会上个星期表决中失利后，美国试图说服联合国根据伊核协议中的有关条款重新启动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但一些观察人士说，特朗普政府早前已经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因此很难再以伊核协议签署国的身份要求重新启动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美国国防部部长艾斯珀下个星期将前往印太地区，走访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国军官。五角大楼星期三在一份新闻稿件中说，艾斯珀此行将访问夏威夷、帕劳和关岛，期间将与在地的军事指挥官、当地政府官员和外国伙伴们举行会谈。他会在访问期间强调美国对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愿景，并谋求巩固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安全秩序。美国视中国为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并试图与地区盟国和伙伴加强防务合作，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8月6号，艾斯珀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尚和上将进行了电话交谈，讨论两国与两军关系。艾斯珀向中方表达了遵守符合国际承诺的国际法规则和规范的重要性，并确认了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建设性、稳定、以结果为导向的防务关系的原则和重要性。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8月20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所谓网络主权的概念自2013年提出后，最近才因美国的一系列反制措施而从模糊变得清晰。一位前新浪微博内容审核员介绍了推广中共网络主权的真理部是怎样炼成的。北戴河会议期间，中国副外长提出要确保中美关系不失控不脱轨，是否意味着中共对美策略会做出调整？民主党代表大会讨论外交形势，却没有提及中国问题。观察人士称，民主党与特朗普政府现行的对华政策背道而驰。美中原定在上个周末用视频方式举行有关贸易协议落实情况的会谈，但最后一刻被推迟。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周二作出说明说，会谈并没有被彻底取消，只是推迟。美方在继续与中方讨论采购等事宜。据已经公开的资料，中国落实协议中采购承诺的进度大大落后于规定，不过采购速度最近明显加快。特朗普周二也提到这次推迟的会谈，说他不想现在跟他们，也就是中国打交道。他说，中国对世界做的事情简直不可思议，他们没有能够阻挡住病毒。有记者问美国是否会退出这个协议，特朗普总统没有明确回答，只是说我们先等等看。而在中国方面，最近有两名副外长先后就美中关系表态，开始提出要维护和稳定两国关系，确保其不失控不脱轨。这种明显软化的态度意味着什么？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专家进行了分析。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8日到安徽考察，被认为北戴河会议已经正式结束。在北戴河会议期间，中国两名副外长岳玉成和郑泽光先后就美中关系表态，表示要维护和稳定两国关系，确保其不失控不脱轨。再加上此前中国外长王毅与中共主管外交事务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的表态，北京的强硬姿态与前段时间的战狼式口吻相比明显软化。北戴河会议后，中共的对美策略会做出哪些调整？在华盛顿接连向北京出招之际，中国是先忍一时，还是继续走战狼外交路线？乔治亚理工大学纳斯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王飞林认为，中国高层内部目前应该有很多关于美中关系的讨论，原因在于中共精英阶层对美中关系的恶化感到担忧和不满。他说，
我个人理解是中共高层现在内部呢，其实在大量的争论讨论，甚至于在这个斗争当中。原因很简单，因为就是这所谓的新冷战局面已经给中共的一些高层和既得利益者们所谓的损害和未来的不确定性，那他们觉得个人利益受到损害了，那他们对习近平这种强势的与美对抗这种政策呢，可能有所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呢有可能有所宣泄，那北戴河可能是个机会。
但王飞林表示，这种内部的争论不大可能改变北京对美国的态度和策略。他说，
可能不大，除非有人事的变动，要不然变化不会很大。换句话说，就是除非习近平总书记以及他的人马被换下来，或者被减权那么中国的外交对美外交呢不会太大变化。王毅外长和他的两个副外长这些软化的说法， 老实说哈，我看的比较 cynical， 我看的比较那个，就是看淡一点。我觉得这没有什么，这是通常的统战宣传的把戏而已了，并没有代表真正的政策的改变。那么不脱钩、不脱轨、拒绝脱轨这些说法，这倒是反映了真实的情况。这反映了中共高层相当多的人，甚至包括习近平总书记本人在内，也不希望中美真的脱钩。
中国副外长岳玉成最近表示，我们要保持定力，不被各种极端势力所左右，牢牢把握两国关系的正确方向，确保其不失控、不脱轨。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副教授、系主任叶耀元认为，这一表态显示，中共本身可能已经研判美中关系面临着失控与脱轨，但是中共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美中关系的脱轨。他说，
因为习近平主战派这一派的人，他们是认为中国已经够强大了，事实上是可以跟美国脱钩了，但是共产党内部的高层并不是所有人都采取这样的观点。
叶耀元表示，就算北京真的有意求和，以美国目前的舆论和政治环境来看，华盛顿也不大可能接球。他说，
因为美国知道中共过去在跟美国交流，在跟美国尤其是讨论贸易战的过程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一直隔空喊话，都是空口开支票，讲了很多事情都不会去做。也就是说，美方现在对中共本身他的信任度是极其的低，而且今年美国要大选，现在我们从上个月 Pew Research Center 他们有做一个民调，美国现在将近70%几的人都对中国持有负面的态度。那如果这个条件是真的的话，那美国为什么要对于中国放软身段，而就去特别的也给他做一个球，或者是给他一个机会，给他一个台阶下呢？事实上美国应该是会硬的回去，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完全不处理，完全不回应。
上周末，美中两国代表原定于8月15日举行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评估会议被无限期推迟。乔治亚理工大学的王飞玲认为，这凹显了美中在全面走向对抗的背景下，经贸议题的重要性已急剧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包括美中两国在内的全世界对三个问题的选择。他说，
我觉得第一个选择就是中美双方对谁来领导世界，要全世界做一个选择。第二呢，中美双方对双方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也要全世界来做一个选择，包括中国人民在内做一个选择。那么第三个选择呢，就很简单，就是美国领导人现在希望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给分开，让中国人民去做一个选择，是要持续这个新冷战呢，或者更糟的局面呢，还是全力以赴的支持共产党来影响和重组世界？
对于中方仍然把美中关系恶化的责任归咎于美国的一小撮反华政客，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副教授、系主任叶耀元表示，如果情况的确如此，这反映出中共决策层对美国的严重误判。他说，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体现在美国对过去几十年对华接触政策的全面反省和纠错。
中国问题是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国防、经贸政策的核心问题。在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倒计时阶段，特朗普的竞选对手民主党人拜登的中国政策又是什么呢？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有关外交议题的议事日程中，两位前美国国务卿民主党人约翰·克里和共和党人科林·鲍威尔都对特朗普总统的外交政策提出猛烈抨击，却没有提及中国问题。在美国之音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分析人士对此提出质疑。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会程已经过半，围绕外交议题的讨论出现在第二晚的议程中。当晚，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国务卿约翰·克里和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国务卿科林·鲍威尔 以及多位外交国防界人士悉数发言，对特朗普总统的外交政策提出猛烈抨击，并赞扬拜登的外交经验和行事风格，以及他对于坚守美国的品格、团结盟友、重塑美国国际领导力的承诺。不过，有分析人士对于这些重量级的外交人士未在讲话中提及中国问题表示质疑。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8月19日在参加美国之音举办的有关民主党党代会的讨论会上说，
这几个都是重量级的，在美国这个外交事务上都是重量级的这些两党之间的人，可是在他们的这个昨天的提醒当中啊，完全没有提到所谓美国真正面对真正最大的威胁跟安全威胁是什么。那尽管昨天跟前天都有这种报告都出现，那就是中国或者是俄国，那基本上都没有提到，尤其是中国。
在周二晚上的民主党党代会中，中国唯一一次被提及是前北约副秘书长罗斯高特莫勒批评特朗普总统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独裁者示好。与此同时，民主党将在这次党代会上通过的2020年施政纲领，其中提出要退出和中国的关税战，避免新冷战，同盟友联手和中国重新谈判。魏碧洲认为，这反映出民主党与特朗普政府现行的对华政策背道而驰，需要警惕。
这到底是为什么？目的背后真的是什么东西？是真正的大财团、跨国企业，这些所谓金主已经买断了整个这个民主党里头的这些经脉吗？还是说这个对中国的这个政策没有产生像这个川普目前所采取的这种从根本上改变这个美中之间关系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所以到目前你看不出来这个事情。所以如果就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话，是他们准备是说我们不要再跟中国搞关税战，而且我们同时希望用国际的力量一起来联手来对付中共，而不是用川普这种单打独斗的方式。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当然从中国角度来讲可能放心，有人不放心，有人因为有对这种做法有不同的这种看法。但是现在看得出来，就是如果要这样子做的话，那么显然这个如果出个拜登上台的话，那么对中美之间的关系会比现在有所缓和。那么这个缓和的方式呢，叫很多人的看法呢，就刚好落入到中国现在本身的圈套里头去了。因为事情只要不要对立到极化的话，那么对中国永远是有利的。
威尔逊中心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则认为，民主党党代会没有着重谈及中国问题，是因为外交议题不是美国选民最关心的议题。而且他认为，拜登的对华政策虽然比较传统和温和，但与特朗普对中国的基本态度是一致的。
其实在美国所有的那个总统选举年年都是这样子的，美国的国内选民不怎么关心这些外交那个国际事务，都是他们在国内觉得安全不安全，觉得那个经济健康不健康，这个外交关系总是次要的，所以他们知道这个不会就是动员很多他们的选民。有一点我觉得我的看法跟那个韦先生刚才说的也不太一样。其实那个虽然拜登和那个特朗普在对华政策肯定是有分歧的，可是那个民主党的这个施政纲领也是肯定了特朗普的最基本的对中国的态度。他们也是否认要接触中国，他们是跟特朗普同意我们要反制对抗中国，就是怎么个对抗法，在这个方面是有区别。我觉得那个特朗普对华政策最后的目标是什么不太清楚，可是听那个蓬佩奥和别的人说的，其实他们追求的是政权更迭，政权更迭。可是政权更迭不是美国的最重要的利益，面临中国的这个势力年年都扩大，美国也有另外一个国家利益，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
前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的国会众议员参选人福江秀认为，民主党人之所以避免过多的谈论中国议题，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特朗普总统的功劳。
民主党之所以不提中国呢，因为他们其实心理上是赞成特朗普做的，但是他不想给他 credit。我就跟很多民主党的朋友私底下聊，他说，川普做的比他们所有的民主党以前的总统都做得好，就在中国这个议题上，但是他们不想给他任何的 credit， 老是想跟他唱，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被 force 到要跟川普唱反调才是政治正确的一个路线了。
拜登将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讲， 他将如何在这场演讲中阐述自己的外交政策，是外界广泛关注的重点之一。美国之音评章，钟蕊哲，华盛顿报道。
美东时间8月20日周四晚，最后一天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民主党总统提名人拜登将发表演说，正式接受党内提名。参议员克里布克、华裔企业家杨安泽等也将出席演讲。美国之音将为您直播现场实况。美东时间周四晚9点至11点，中国时间周五早9点至11点。欢迎您准时通过美国之音电视、网站、脸书、推特、YouTube 关注美国2020大选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特别节目。
白俄罗斯发生的反政府示威活动愈演愈烈，而执政已26年的卢卡申科表示，他不会向抗议者低头，并警告他们将面临后果。卢卡申科甚至给数百名镇压示威民众的军警人员颁发勋章，以示铁腕统治的决心。那么，白俄罗斯的动荡与俄罗斯和中国有没有利害关系？我们与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连线，请他谈一下白俄罗斯局势的最新进展。白桦，白俄罗斯抗议活动目前是否还在继续？那么规模有多大？是否有俄罗斯出兵白俄罗斯进行干预的迹象呢？
对，我先说一下俄罗斯的情况。那么俄罗斯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呢，在8月18日呢，他对这个白俄罗斯的局势呢回答了一些记者的提问，可以说就是最近这几天来呢，俄罗斯对白俄罗斯的立场的一个这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表态。他首先说的这个俄罗斯呢不会出兵啊，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另外一个呢，俄罗斯的官方立场就是说给人的印象就是非常暧昧和含蓄，他既没有明确支持卢卡申科，也没有明确支持抗议民众。他主要是这个强调就是说应该按照法律，那么外国呢不应该干涉这个白俄罗斯的这个内部事务。那我们都知道，这8月19日呢，这个欧盟开会讨论这个白俄罗斯的这个情况，很可能就是对白俄罗斯总统和的一些高官呢，这个实施制裁。与此同时呢，就是这白俄罗斯军队呢，已经开始在立陶宛边境还有这个波兰边境呢，就是北约成员国这个边境呢，举行这个军事演习。另外一个就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他说要关注北约军队的动向。当然，北约那边说，他说的就是这个北约军队呢，干脆就不会对白俄罗斯构成威胁。那么，很多这个分析认为，就是说白俄罗斯为什么他这个军队想开始演习，而且特别是针对北约呢，要想达到两个目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转移这个抗议活动的视线。那么，在一个多星期前这个大选期间呢，卢卡申科打的牌就是俄罗斯威胁牌，他就是向这个选民强调，就是俄罗斯对白俄罗斯呢构成威胁，那么俄罗斯一直想吞并白俄罗斯。但是现在这个抗议活动爆发之后，他政权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呢，他又开始打西方威胁这张牌，他说这个北约对白俄罗斯构成威胁，这是他的一个目的。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卢卡申科现在的唯一的这个支持者就是这个军方还有这个秘密警察。因为让军队都是拉出去这个演习的话，跟这个当地的这个民众就没法接触，等于是给封闭起来了。所以说他可以排除这个军队对他构成的威胁。因为现在抗议活动的规模很大很大，就是他害怕就是军队万一倒向那抗议民众这一边，他政权就是完全不保。那么我现在就说一下这个白俄罗斯现在抗议活动进行怎么个情况。那么星期天呢，是这个有的说是10万人，有的说是20万人，还有说的这个50万人和40万人。这个总之呢，是这抗议活动规模是这个白俄罗斯独立之后呢有史以来这个规模最大的。民众要求卢卡申科呢这个不应该拖下去，要求他这个立刻下台。但是在星期天之后呢，这个最近几天情况呢，很多人批评这个抗议活动这个势头呢有这个减弱，而且呢如果一旦这个卢卡申科得到喘息机会的话呢，接下来的话呢会这个伴随着非常这个严厉的这个镇压活动。那么就是最近几天呢，当然抗议活动也继续在进行，就是一些城市像每天晚上，因为现在是工作日，每天晚上在市中心都有这个民众聚集，像这个明斯克 首都明斯克这个独立广场上每天晚上都有这个很多人聚集，而且另外特别值得一提就是有一种亮点，就是在白俄罗斯西部有一也算是白俄罗斯的一个主要大城市叫格罗诺，这个城市呢，那么当地政府呢向这个抗议活动呢这个做出这个重大让步，那么一个是当地政府批准这个可以这个在市中心举行这个民众集会，甚至还给这个集会这个民众呢提供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个支持，比方说提供一些音响器材什么的。另外还有就是当地那个警察首脑呢公开向这个抗议民众道歉，还有呢就是当地的这个地方官媒呢邀请这个抗议示威者呢邀请他们这个参加节目，就是讨论抗议活动的这些情况。那么就是卢卡申科他执政这个26年多的时间呢，有点像就是把这个反对派呢这个赶尽杀绝，所以说反对派领袖一个是没有，另外一个反对派也没有这个统一的纲领。那么最近提的比较多的就是季哈诺夫斯卡娅，她几个月前呢还是一个家庭主妇，因为她丈夫呢季哈诺夫斯基他这个是一个白俄罗斯很出名的这批评卢卡申科的这个博客这个作家，那么他因为表态参加这个总统选举，所以说他现在是被这个投入这个监狱当中，等于是也是一个人质，所以说这个他妻子呢就是这个季哈诺夫斯卡娅呢被迫就是代夫出征这么一种性质参加这个选举，所以说呢老百姓呢因为对这个卢卡申科不满，那么把这个热情呢都投入到这个季哈诺夫斯卡娅上，都支持他，所以说等于是变相就是反对卢卡申科。在大选当中呢出现了一个新的这个白俄罗斯的这个领导人，他本人现在是这个因为他丈夫当成人质在监狱当中，所以说他带着这个小孩被迫这个逃亡到立陶宛，现在这个政治避难，这就是白俄罗斯整个这个抗议活动的一个背景情况。
好的，那么星期一开始的这个全国大罢工呢被认为是白俄罗斯政局的一个转折点，那么罢工是否撼动了卢卡申科的执政基础呢？
星期一开始的这个罢工活动，全国性的罢工活动，这基础之上呢，对这个卢卡申科的这个稳固呢，构成这个非常非常大的威胁。但是最近这几天的情况来看呢，这个罢工活动并不是非常的这个彻底。比方说呢，像这个一些工厂的工人说是罢工，但是呢，只是一小部分的这个工人罢工，像这个白俄罗斯这个钾肥厂。白俄罗斯钾肥厂呢是在这个全世界钾肥市场上它大约能占有这个20%的份额，如果一旦这个工厂这个停产的话呢，肯定会对这个世界钾肥市场呢产生很大的这个冲击。但是现在这个消息呢彼此矛盾，那么这个钾肥厂的这个工会领导人对媒体表示说的这个开始罢工，但是呢一个这个厂长呢和这个白俄罗斯官方都一直表示这个工厂呢还继续这个运转。那么白俄罗斯总理呢也表示说的这个白俄罗斯大部分的这个企业呢仍然在这个继续工作，但是在8月19日呢，就是我方才说的这个格罗诺这个城市，就西部这个城市，它当地有一家非常大型企业，是白俄罗斯主要企业，就是当地这个氮肥厂。氮肥厂呢，最新的报道说是有这个大约2000名工人这个开始这个罢工，而且这个网上那个视频也看，工人这个非常非常多，参加罢工的工人非常非常多，甚至一两个车间，整个的车间都是开始罢工。但是整体情况来讲呢，大多数的工厂仍然在运转。另外一个，除了这个工厂之外呢，像白俄罗斯这个新闻媒体呢，尤其像这个电视和这个报纸呢，基本都是被这个官方来控制。那么真正就是为卢卡申科从事宣传的这个新闻部门的人员呢，现在还没有出现这部分的人员这个罢工的消息。所以说从这一点来看呢，这个卢卡申科的这个基础呢，现在看来还没有受到这根本的威胁。但是话又说回来，就是有一个特别亮点，就是白俄罗斯的这个外交部，在所有的这个官方机构当中呢，外交部这次最坚决这个支持这个民众抗议的程度最大。有人做过统计，就是外交部的这个高级外交官当中，这个现在有6名高级外交官公开表态支持这个民众示威，其中包括就是说白俄罗斯驻这个瑞士的这个临时代办，驻这个斯洛伐克的大使，另外一个像白俄罗斯这外交部的北美和西欧司的这个司长，还有这个 白俄罗斯外交部的这个欧亚一体化司的这个副司长，他们都这个宣布辞职，支持这个民众的示威活动。所以说，在所有白俄罗斯的这个政府部门当中呢，这个外交部这次这个情况非常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亮点。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中国近年与白俄罗斯的关系如何？那个据你了解，中国会继续支持帮助卢卡申科吗？
对，中国在白俄罗斯有很多这个利益，特别是这个经济利益，还有这个政治利益。那么，卢卡申科的钱主要从哪儿来呢？就是这个中国的援助。另外一个我想说的就是，现在这个因为面临就俄罗斯吞并白俄罗斯的威胁，所以说呢，如果卢卡申科如果继续寻求这个俄罗斯的帮助的话呢，那么俄罗斯可能会要求，就是他的这个代价会非常非常大。就像卢卡申科说的，有可能面临这个亡国的威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是说，一个可以是寻求这个俄罗斯的经济援助，一个是寻求这个西方世界的经济援助。但是现在看来呢，西方对白俄罗斯要实施这个制裁，俄罗斯呢也不会就是对这个白俄罗斯提供帮助。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谁来提供帮助呢？那么可能就是这个中国。而且这个在卢卡申科20多年那个执政历史上呢，中国总是在最这个关键的时刻呢为这个白俄罗斯提供帮助。那么有的专家提出这么一个论点，就是说可能最近这些年来，每年中国可能对这个白俄罗斯的援助啊，大约能有好几亿美元这么一个规模。而且最出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去年这个年底呢，因为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关系呢闹得比较僵，那么有一笔贷款呢，俄罗斯一直要求白俄罗斯偿还大约6亿美元的这一笔贷款。后来中国紧急给这个卢卡申科提供了大约5亿美元的贷款，而且不附带什么这个条件，就是说这个贷款你可以随便用。所以说等于就是帮这个白俄罗斯，帮这个卢卡申科呢解决了燃眉之急。所以说这一次呢，卢卡申科这个面临这个政权危机，中国在这个多大程度上是否怎样来帮助这个卢卡申科呢，也是特别值得人关注。当然中国在白俄罗斯也有很多经济利益，他比方说最近这些年卢卡申科推动建筑在这个首都明斯克郊外建了一个这个工业园区，叫做这个巨石。那么他想吸引这个很多这个中国工厂呢去当地这个设厂。那么设厂的话呢，就是中国可以在当地呢这个组装这个像这个家电呢，还有这个汽车什么这些产品，然后卖到这个俄罗斯，卖到这个欧盟市场。那么有的这个经济分析人士说，卢卡申科当然给这些中国企业呢可能也很多这个优惠，但是具体怎么个优惠，双方私下怎么个交易，非常非常这个不透明，都是双方这个私下这个达成的一些这个交易。
好的，谢谢白桦。
中资打造的短视频平台抖音海外版 TikTok 能够超乎寻常的大获成功，让人突然发现中国的网络主权是一个非常认真严格执行的概念，就是所有中国人必须关在中国局域网内。如果信息公司能做到这一点，屏蔽中国公民就可以获准在海外执行宽松审核标准，甚至给予垄断优势。中国无限输血华为，主导 5G 标准，绑架国际通信协会，主办国际互联网大会，想方设法地介入各种互联网基础协议，都是以其网络主权为主导思想。美国之音记者走访了一位前新浪网微博内容审核员，他介绍了中共如何打造了网络真理部。
刘立鹏曾在中国做了10年的内容审核员，今年3月来到美国。近日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讲述中共的网络审查体制是如何运行的，各个权力机构是如何一起打造网络真理部，从而实现言论控制与思想控制，实现极权主义统治的。他的经历使人联想到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
Clasp your hands behind your head.
这本小说描述了一个恐怖的极权主义国家——大洋国。在大洋国，只有4个部门，专门制造假新闻的部门被称为“真理部”，监督、逮捕和迫害异己人士的秘密警察被称为“友爱部”。发动战争的部门被称为和平部，负责挨饿的部门叫做富裕部， 小说的主角温斯顿，职业就是真理部的审查员，为了适应老大哥的政治需要，天天篡改历史，控制言论，从而控制国民的思想，而实现集权统治。其实这个世界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遥远。2011年的一天一大早，刘立鹏坐上公司的大巴前往工业园区上班。当时天津工资标准较低，成本也较低，新浪等互联网公司把一些部门搬到天津的工业园区内，比如劳动密集型的审查部门，因此当时天津有一个绰号叫山都。刘立鹏正是新浪微博的一位内容审核员。公司大巴穿越天津市河西区、南开区，一直开到西青区的偏僻的海泰产业园区，大概要一个小时。只要上了大巴，公司就算是到岗。到了公司后，首先是交接班，告知今天工作的有害样本和需要注意的东西。此时，新浪微博的内容审核员一共有120名，一共分为4组，大约23人一组，分为2班倒。白日班工作大约11个多小时，晚间班工作时间大约为13个多小时。为了保证24小时都有审核人员在审核微博内容，两个组的交接班必须严丝合缝，甚至有一点点重叠，因此是24小时全方位审核，不能有空缺时间和纰漏。刘立鹏强调，交班非常重要，否则就会出现空档。交接班结束，散会，每一个人回到自己的工位，打开电脑，打开后台，每一个电脑都是一模一样的。多年后，刘立鹏回忆那会儿上班的情景，依然感到有些恐怖。
每一个人都在一个格子间，屋里没有别的声音，只听到滚轮刷刷刷往下翻页，时不时会停几秒，然后就是鼠标哒哒哒的点击声，这是在删除内容，如今回想有些可怕。
打开后台，系统用敏感词库进行了第一遍机审，
有一些高危的敏感词，如果踩中了会直接进入删除的状态，然后人工审核。低危的敏感词踩中后就是一个默认通过的状态，有先审后放和后放先审两种策略。
他说，一些高危敏感词是绝对要删除的，比如64和法轮功。然后每天都有一些新闻事件处理，每个班次他们都会留下一篇工作日志，工作日志将如何审核微博写得非常清楚。刘立鹏给美国之音提供了他在新浪微博做内容审查员的工作日志，日志按时间清楚地记录了他们每天是如何处理每一条新闻事件和图片的。
文字审查比较快，在后台输入一些关键词，把一些有害信息删除，然后就是删、撕、止、隐、通几种操作之一。删就是删除的删，撕就是隐私的撕，止是停止的止，隐是隐藏的隐，通是通过的通。还有很多新闻机构需要微博单审，也就是过滤评论区的展示内容，来让五毛或爱国主义者的表演能够显现。
据刘立鹏介绍，刘立鹏和他的同事大多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有的还是大专生。这个工作并不难，对于学历和技能并没有特别的要求，所以他们的工资也并不高，甚至可以说很低了，只是比电子工厂的工人稍微高一点，但必须是本科或大专高校毕业生，因为他们都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政治训练，从幼儿园开始就有政治课。他们来后其实都不要多大训练，在学校都训练十几年了，什么是党想听，什么是党不想听的，已经很门儿清了，而且还能分出级别来。唯一要做培训的就是64和法轮功，因为64已经被洗得很干净，年轻一代人不知道。不过在微博上，真正站出来为64说话，说共产党杀人不对，这样的一周不会超过10条。刘立鹏还介绍说，120人审核团队不算很大， 现在做 B 轮 C 轮融资的小初创公司的都有几百人，大一点的公司都是数千上万人的团队，像字节跳动不算外包的也有一万人。
现在审核的标准变了，所有一切都变了，而且微博他们更倾向于用外包团队来解决，就是更粗糙更便宜的审核方式。他们一般在西安，后来放到重庆，用这些外包审核团队。
就这样，刘立鹏在这里工作了两年，2013年离开，此后辗转多个工作，大多与内容审核有关，最后在乐视总编室做质量监控主管，依然是内容审核方面的工作。在内容审核方面，他做了10年。审核人员到底是依照什么标准来进行审核的呢？这些标准到底是谁制定的呢？听到这样的问题，刘立鹏笑了。
审查的标准就是没有标准，如果有标准，那不就可以反审查吗？老百姓就不用自我审查了。像 YouTube 那样有一个社区公约，明确规定什么不能发，就不用自我审查了。中国审查标准是个不透明的，是黑箱，就像搏击俱乐部，第一条规则就是你不可以谈论搏击俱乐部。中国的审查也是这样的，你不可以谈论中国的审查，来防止知道这个规则。但私企内部会有自己的一套执行标准，这一套东西严禁和外界沟通。
刘立鹏说，打开后台，首先是系统根据敏感词进行了一遍机审，现在平台上的敏感词库有的多达几十万，少的至少有5000个。敏感词库主要是私企网络平台慢慢积累的一个词库，就是通过转发或是敏感用户或是评论翻车发现未命中的敏感词，总结后加入词库，这是平台内的样本积累的结果。此外还有外部压力给的，网信办、公安部甚至部队都会告诉你，这里有一个样本，帮我全网清除，今天发10个样本，明天发50个样本，这样我们就从里面摘出很多敏感词来添加进去。刘立鹏还注意到，在微博里，涉警审查的最严重，也被处罚的最严重。比如说，把交警开罚单是缺钱之类的内容发微信朋友圈，都会被当地公安抓捕，因为在警察国家，当然更注重警察威权。刘立鹏还说，之前这些权力机构偏重开会，会让我们的政府事务经理去学习会议精神，然后回去自己制定审核标准，但这样非常慢，应付不了局势的变化。现在直接下有害样本，挑敏感词，每一个平台都有自己的敏感词库，以及培训审核的教材，这些都是绝对保密，也不允许带走的。平台之间也竞争，看谁审查做得好，就是这些东西。有了敏感词库，系统就会对平台进行第一次内容审核，机审之后就是人工审查。
必须人工审查，没有纯机器审核，最后必须人工验收，就像华为手机云相册删除用户隐私照片。但任何审查行业的人都知道，这必定等于被反复人工翻看。另外，机审不通过的也要有人看，来更正误删。即使人工审核通过之后，依然有清查组在反复搜索关键词，应对有关部门抽风式的检查。比如国新办有一次发来35万个敏感词，要求重新再清查，这35万个敏感词全是有关习近平的。此外，审查的标准常常是朝令夕改的，比如薄熙来上来就放好话，下台后就立刻改了，又要重新清查之前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已经发出去很久的微博又突然被删除。
那么人工审核的这些指令来自哪里呢？刘立鹏说，每天他们都会接到各种有关部门的指令，要求他们审核方面具体做什么，封杀什么言论，让什么言论出现，如何引导舆论走向等等。刘立鹏说，这是一个复杂的权力系统，中共的宣传部门、公安部门、各种安全部门都有权力管网络审查，还有国新办、新闻机构、工信部甚至农业部等也可以追着来管网络审查， 里面的权力一团乱麻，基本上谁都有权力下命令哪些要禁，哪些账号要删号。
比如说我在那会儿，慕容雪村的一个号就是国新办下令消耗的，我看他被删除，我就去后台看了看，是北京这边操作的，做了一个标注是国新办下令。封一个用户其实平台是不太高兴的，只不过会坚决去执行，执行起来不会那么随便，会标注什么原因。
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刘立鹏补充道，普通用户和 VIP 用户享受的待遇是不一样的，普通用户只有命中了敏感词才人工审查，而敏感 VIP 就是重点关照的头部用户 KOL， 有着几十万或是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粉丝，动不动讨论公共话题，他们的每一条都要看，所有的东西都要审核。此外还有普通敏感用户，就是被转发链上一并删除过多或别的触发过多而被自动加进去的用户，同样每条都要看，很多敏感词都是从这里积累的。不过刘立鹏强调，其实这里也有点歧视，
平台并不会主动保护言论自由，但也不愿意过度删除，只能偏向头部用户，普通人没有线下实体的，所以更容易被删号，只要命中关键敏感词就会被删。我那会儿还好，可以偷偷解封，我常这么干。我离职之后，一个账号封号或是解封都需要两个人操作，就像朝鲜人出门那样，在外国餐厅的服务员不能一个人出门，必须两个人出门，互相监督，你就不能胡乱操作，尤其不能随便解封了，这个空间就没有了。
刘立鹏表示，在微博上，凡是有了一些影响力的用户，最后都会被封掉。对于当下的微博言论空间，刘立鹏更是表示忧心，现在真正的所谓敏感用户还能说话的顶多也就一两万粉丝，否则公安就直接把他端了，如今完全没有生存空间了。腾讯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前内容工作人员告诉美国之音，腾讯的审查程序与此大同小异。他说，
中国可以管网络的部门一共有50多个，公安部、广电总局、教育部、网信办、工业和技术信息部、爱国运动委员会等等都可以来管，他们是一个特别立体的权力体系，不是单单从网管办、网信办到网络平台这么简单的从点到面。我举一个例子，比如有一部电影出现了一个学校，那就要交给教育部审查，如果出现了两个警察，那么又要送到公安部去审查，要是出现了一个矿工，还得送到国土资源部审查。总之你出现了相关内容就要送到有关部门审查，这就是有关部门，这种审查是非常具体非常荒谬的。
2013年7月，著名女歌手吴鸿飞在新浪微博称诈建伟，被罚行政拘留10日，这件事轰动网民。紧接着2013年8月20日，公安部开始集中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秦火火等人因网络造谣而被逮捕，这可以说是互联网上第一次大整顿，此后渐渐成为常态。
每一个互联网平台都要雇人不停打扫平台，不然就会被政府关掉，这是我在新浪工作时当时互联网的情况。2013年政府对互联网控制更加得心应手之后，平台就不光是审核员来审核，还会入驻网评员、公安系统的、共青团这样的官方账号。之前网评工作也是有，就是俗称五毛，但是他们更多是趟浑水，但现在是网评员来一统天下，删帖封号反而让人感受不太深了。给你感受深刻的是，现在每点击一条新闻，下面都是支持中共的，而且花样洗地的。
在2014年10月中国主办的第一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方提出一份大会声明草案，推出互联网网络主权的概念。刘立鹏对此评论说，因为互联网的匿名性，看到中共突兀地提出网络主权，一开始感觉很荒谬，因为中国政府总是用主权来遮掩中国人权问题，现在出现一个网络主权，不知道其意图，直到 TikTok 出现，我才明白这个概念。 TikTok 能够反常的在海外大获成功，才让人发现网络主权是非常认真严格执行的概念， 就是所有中国人必须关在中国局域网牢笼内。若你严格遵守做到这一点，反向屏蔽中国公民，就可以获准在海外执行宽松审核标准，甚至给予垄断优势，在海外大力发展。所以中国无限书写华为，主导 5G 标准，绑架国际通讯协会，召开国际互联网大会，想方设法地介入各种互联网基础协议，都是以其网络主权为主导思想的。据字节跳动公司的一位线人提供的内部资料看，字节跳动有着一套严格的审查程序和审查标准，并将政治审查放在首位。其中第一条是，画面中出现攻击、丑化、恶搞共产党、国家、政府、我国各级社会制度、我国政府高官、我国现任核心领导人习、江、彭、李、王、我国历任国家领导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等，以及涉及我国国家领导人仕途及其家属的相关负面言论，中断、永久封号。此外，像涉及六四、法轮功的，一律中断、永久封号。刘立鹏说，如果没有中国廉价审核工厂进行严格的审查，字节跳动不可能发展这么快。同时，与微博、微信不同的是， TikTok 虽然是抖音海外版，但实际上是两个不兼容的版本。 TikTok 严禁中国人入内，实行的是一国两制。从技术上来讲， TikTok 用尽了他能承诺给中国政府的一切手段来禁止中国人进入这个平台。首先用 VPN 翻墙，上脸书、推特、谷歌、 YouTube 等手段在 TikTok 无效，它会扫描你的手机运营商信息，任何加86的号码是绝对无法使用的， IP 地址只能明确不是大陆 IP 的， GPS 定位在中国境内也不行。另一方面， TikTok 被长城防火墙有配合的屏蔽，非常精准地屏蔽了 TikTok 的登录服务器。刘立鹏说，正因为如此，
中国政府才允许它的存在，微信就没有那么坏，也没有特别想做海外业务。
刘立鹏同时也指出， TikTok 在海外也进行审查。首先，他们招聘了海外审核经理，他们在天津和其他各地招聘各种非中文语种审核员。作为内容审核人员，刘立鹏早就发现中共审查早已用于海外。2011年6月4日和7月1日的时候，刘立鹏第一次接触审查香港的六四维园烛光晚会和七一大游行。
我突然意识到，香港人和我们共享一套审核标准，香港人本来是自由的，但依然要对他们进行审核。六四的时候，七一大游行的时候，香港所有的 IP 都发不出来，只要带图片的都发不出。在当时，新浪上有很多香港用户，看 IP 地址就知道是来自香港的。
他说，这种审查必然会扩散到美国。美国人使用了这么多年的微信，一直在被监控，一直在被审查。去年，加拿大公民实验室的一个研究结果指出，微信监控所有的用户，也包括境外用户。虽然和大陆用户使用两套标准，比如不轻易封号，但会关小黑屋，这样国内朋友看不到你的发言。此外，他们依然可以通过海外用户提取敏感词。对于当下美国的禁网行为，刘立鹏表示认可。
世界的互联网没有边界，中国的互联网却有明显的边界。我们只是拆掉这个肮脏的长城防火墙，让阳光照进来这个充满战狼式自我欺骗的谣言和反美阴谋论的中国局域网，我们才有可能安宁。不然按他们的规则，那就是双赢，中国赢两次的双赢。
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日前举行一场美中台关系座谈会，讨论美中夹缝下台湾的两岸政策定位。台湾前国防部长蔡明宪在座谈会上说，台湾并不仇中，不过中国持续的文攻武吓引发大多数台湾人民的反感。
台湾前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日前在一场座谈会上表示， 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不是零和关系，台湾在亲近美国的同时，也应该和中国大陆维持和平和缓的关系。
更何况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利用它那个很大的市场，倒不是绝对不是说要亲近它，要亲它中。我想中国大陆的野心我们也很清楚啊，这个现在政府要懂得去处理两岸的关系。
夏立言还说，美中之间的对抗会持续，但是双方应该都会有所克制。最危险的时间可能是在11月美国大选之前，或是美国总统明年就职的时间点。特朗普总统为了连任，可能会采取一些冲突行动，台湾总统不能对此掉以轻心。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星期一举行一场名为美中激烈对抗，台湾的机遇与挑战座谈会，并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看法。该基金会国家安全组召集人前国民党立委林玉芳在会上表示，非洲有句古老谚语，两只大象打架时无辜的小草受苦，他认为以此来形容台湾目前的处境无比贴切。蔡英文主政下的整体战略就是台湾要站在世界抵抗中国的最前线。
特别是各位看到在疫情开始之后的一连串的发展，甚至包括连陆生还有小明都受到了波及等等的，还有包括我们在武汉的台湾人在疫情一开始的时候也回不来，这些其实已经看得出来，就是两岸关系真的不是民进党很关切的事情。
黄奎博教授还指出，他甚至合理怀疑民进党就是在利用两岸关系的恶化去强化自己国内政治的资本。在前总统陈水扁任内担任国防部长的蔡明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民进党的外交路线从阿扁时代就定调为亲美、友日、和中，甚至接任的马英九前总统也延续了这个路线。
我们要跟中国和平共存，我们不需要战争，对战争对我们台湾不好，对中国也不一定有利，那美国也希望台海和平稳定。
蔡明宪还说，台湾目前的氛围不是仇中，而是不喜欢中国对台文攻武吓。例如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来台进行防疫交流，中国随后宣布在台湾海峡南北两端进行军演，引发了大多数台湾人民的反感。台湾总统蔡英文在5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上表示，两岸关系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双方都有责任谋求长远相处之道，避免对立与分歧的扩大。蔡英文还说，在变局之中，他会坚守原则，秉持解决问题的开放态度，负起责任，也期盼对岸领导人能承担起相对的责任，共同稳定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调查局表示，10个台湾政府机构以及4家通讯服务供应商遭到黑客攻击，许多迹象显示黑客攻击来自中国。
台湾调查局官员刘家荣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说，最近侦办几起政府机关遭害案件，发现黑客攻击范围包括台北市政府在内的2个市政府、水资源局、国立大学等10个单位，以及4家资讯服务供应商。服务6000多个政府电子邮箱的5个电邮服务器被植入后门。由于黑客抹除轨迹资料，无法判断有没有信息被盗，但这仍然对台湾政府的资讯安全造成重大威胁。目前已经成立专案小组侦查办理。调查局官员表示，这些黑客从2018年开始发动网络攻击，其中2个黑客组织 Black Tech 和 Tidor 受到中共支持。这2个黑客组织长期渗透台湾政府机关及其资讯服务供应商，尤其是承接政府标案的资讯服务供应商。由于这些供应商负责政府机关重要资讯系统的开发及维护，而成为黑客的主攻目标，并以此作为跳板攻击政府机关，以其窃取机密敏感的资讯以及民众个人信息。刘家荣还说，有证据显示黑客攻击来自中国湖北。 台湾调查局表示，中国黑客组织深知政府机关为了便利，常提供遥控桌面、VPN 登录等远程网络连接，供资讯服务商进行系统维护。由于台湾厂商大多缺乏资讯安全意识，以及不想在资讯安全防护设备上投资及配备人力资源，给黑客带来可乘之机。路透社星期三报道说，中国国台办没有回应路透社有关这些黑客事件的询问评论。中国政府一贯否认官方涉及黑客行为，并坚称所有黑客都必须受到惩罚。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玉华，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